那么所以说呢啊，观世音菩萨呢他在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的确呢是有不可思议的妙神通力。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啊，在印度那时候佛陀入涅槃之后100年，那么那时候因为啊还在正法时代，那就很多人呢啊都很喜欢呢供养这个佛像。就有一个乞丐啊，他很贫穷，非常的贫穷，可是呢他也很想啊供养佛像。就有一天呢，他去啊去给人家啊化缘东西的时候呢，就在路上就捡到一个金币。那个金币呢，他一拿起来他就很高兴，本来一个金币呢可以让他们呢维持2天的生活，可是他居然把那个金币呢拿去找一个画师，他请求那个画师呢慈悲他，帮忙他以一个金币的价值呢帮他画一尊佛像。这个画师呢看到这个乞丐呢，他就满口应允说好好好，我帮你画。那么等画到一半，那个画师画那个佛像，画到一半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乞丐也是很想供养佛像，那么他也是呢在无意中就捡到一个金币，那么他也是刚好就拿来给这个画师啊，拿来给这个画师的时候呢，他跟画师讲，拜托你慈悲我啊，可怜我，那么让我呢能够有佛像可以供养。那么那个画师也满口应允说好好好，就把那个金币又收起来。结果呢那个画师呢就跟他们两个人同时说，你们两个人哪一天同时呢来领佛像。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呢，其实他总共只有画一尊。那么当他把这一张佛像拿出来呢，他就跟那两个乞丐讲，这个是你们的佛像。那两个乞丐呢同时都起一个心念，他说你们的佛像到底是他的呢还是我的呢？那么这个画师就讲啊，他说如果是你们的，你们顶礼下去呢就会有应验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听到啊，这两个乞丐就听到这句话呢，就顶礼，就慢慢拜下去。拜下去起来的时候呢，居然发现那尊佛像由上半身的地方分成两个，然后呢都合掌受他们受礼。那么这两个乞丐呢一看到这种情形呢，就起大欢喜心呢啊，后来呢就两个人一同呢供养那一幅佛像。那么从那一幅佛像呢啊一直流传，后来呢全部就是一个下半身上面两个头，它就分成两个头。你们看呢，在佛陀啊刚入涅槃的时候啊，还是啊正法时代，感应道交难思议，还讲到呢，讲到了好像是阿育王还是那个谁啊，还有一个护法藏的什么王啊，在佛陀去世后300-400年，迦利舍迦王，应该是迦利舍迦王的时候吧。那时候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呢他们那个国土里面有一间寺庙，那寺庙里面有一尊佛像呢，据说啊是啊这个啊弥勒菩萨呢亲自下来塑的，所以呢那个国王呢就非常的尊重，把他们国内呢第一个至宝最好的那个宝石呢去看在那个佛陀的这个额头上。那么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乞丐啊，不是乞丐，来了一个小偷。那个小偷真是胆大包天呢，居然想要来偷佛陀的这个宝石。那么当他呢爬上去，爬上那个佛像，可是那个佛像实在太高了，他手拿不到。这时候他就在讲啊，他嘴巴就在念，唉，人家都说啊，释迦牟尼佛最有慈悲心了，最有布施心了，他这么小气，连一颗宝石都舍不得给我，还说什么慈悲布施呢，还说什么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呢，唉，都骗人的。他在那边呢哀哀叹叹的时候呢，居然那尊很高很高的佛像 就把头低下来，头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他的手可以拿上去，就正好把那一颗宝石就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他就很高兴，哦，真的，佛陀真的很慈悲，真的很有布施心，哎，谢谢啦。然后他就拿走了，拿走出去呢，他要拿去卖，因为这是全国唯一的宝石，他一拿去卖，人家就知道了，就把他抓起来，就送去国王那里。那国王就说，你怎么可以偷我的宝石？他说，我没有偷，这个是佛陀亲自给我的。怎么可能佛陀给你，看得这么高？他说，你不相信你去寺庙里面看。结果他去呢一看，真的那个佛像还完身的，一直到现在，如果没有经过战乱的损坏的话，那一尊佛像是一直完身的，就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么那国王一去呢一看，啊，真的佛像歪了，所以呢他就用同等价值的钱呢向那个小偷买回来那一粒宝石，再给他放回去。但是呢那时候呢据说了，一直呢就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记得这个应该是我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看到，就是玄奘大师呢去印度呢，去那边读书的时候所碰到的事情，但是我记不很清楚。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翻那个《大唐西域记》。那么再来呢，我们呢继续往下看。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又发愿了，他说如果诵持我的大悲陀罗尼章句呢，那么不能满愿，那不能转女身成男子身的话，那我就不成正觉。那么中间呢，又多了一句话：生少疑心，必不果遂也。我发觉呢，我们呢现在说学佛呢，很多时候都是学我，我觉得不知道真的还假的，我觉得佛陀谁都没看过，不知道能不能感应啊。如果你们有这种心的话呢，必不果遂也。若是众生亲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众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施忏谢，然使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施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破灾破戒破塔坏事偷生其物污净放横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唯除一事宇宙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虽不及灭重罪，犹能允作菩提之因。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呢，他又说，他说如果有众生到寺庙里面去，或者是出家众，这里就讲的，或者是出家众有亲损常住的饮食财物，那么亲损常住的饮食财物呢，这个罪是很重的，因为呢是属于盗食方针，那么这个是属于呢偷盗罪。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我建议，那么你们听一听，我建议呢寺庙里面的执事，寺庙里面的执事最好一天呢最少呢都要自己找个时间很专心的最少诵他五遍大悲咒。那么最好是你要睡觉之前才修这个法，把每天呢你所做的这些因缘呢都忏除清净才下去睡觉。那么你们要知道其实我真的有些时候我很感恩的，很感恩佛菩萨慈悲呢留给我们这个大圣的法门，这些大圣方便法。你们要知道呢，南传的法当中没有这些忏法，南传的法当中呢 其实你要知道啊，我知道的南传很多比丘，他们临命中呢没有所谓的念佛法门，所以他们去世的时候啊，他们的心不是很专注，乃至于他今生呢恍恍惚惚呢，一天到晚跟人家攀缘的人呢，他死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很痛苦的啊，很容易就堕入恶鬼道。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呢养尊处优，不像我们呢北传的法师还有自己修复，所以你们应该用你们的欢喜心啊，真心的欢喜心，常住所分派给我们任何一件事，你们都要用最大的欢喜心、感恩的心去修复。为什么呢？你们要知道啊，为什么用感恩的心？因为呢，你们用那种欢喜心、清净念，你们才有资格受用十方的东西。而且呢，你们在常住所修的任何一个福报呢，都是你个人的因缘，所以你们做任何事，不要说啊，要有师长看我才来做，要有师长的认同我才来做，最好没人做的，你们有人抢着去做，那是你们的福报。以前呢，像那个憨山大师啊，憨山大师是开悟的祖师，对不对？好，还有那个谁啊，高峰妙禅师，他们这个都是大德，是属于华严宗的祖师。你知道他们在一个道场里面呢，当大家呢都起来上早殿之前，这个高峰妙禅师已经去把所有大众的厕所清洗干净了。人家祖师大德是怎么修，我们今天是怎么顺服？对不起啊，讲过头了，我们回来。那么所以说呢啊，如果啊这个做常住的执事啊，因为呢有些时候啊，从你们手中进进出出很多常住的这种饮食财物，如果万一呢我们呢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完全很清楚的话呢，还是真的要修这个大悲咒法门啊，不然呢就要说修这个念佛法门。那么念佛法门的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还有机会在哪里呢？在下品众生啊，下品众生呢就是摄受啊这些啊在寺庙里面啊有比较不如法的因缘的。不过呢啊，如果这些居士啊去到寺庙里面呢，那么破和合僧、毁谤僧众，乃至于呢啊滥用十方僧众的东西呢，那么你们呢就更应该念大悲咒啊，要求忏悔，还有呢也要回向呢愿往生极乐世界。你们也是有机会啊，在哪里呢？在下品下生。如果你们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呢，那么我就不知道将来你们如何去还十方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世间人来说呢啊，如果啊你偷人家一块去还人家一块，而在寺庙里面呢亲损常住饮食财物的东西呢，那么就是啊偷一块最少要十块来还。可是呢如果你到寺庙里面修福的话，你啊供养一块钱，那个利息就是暴增十倍，以十倍的利息啊来得到你们将来的福报。所以呢修福容易，当然呢损福也容易。所以他这里说啊，你看为什么亲损常住呢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因为呢如果呢是向十方僧众结罪的话，十方僧众就不得了了，还有贤圣僧啊，好无量无边。所以呢他说众忏亦不除昧，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为什么经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呢？因为呢大悲神咒里面啊有84相，就是每一句当中，其实呢那每一句呢都是一尊佛菩萨的名号，它不是你念过去，不是只有念过去，你念的那每一句都是啊每一尊佛菩萨的名号。不但如此，你所直接持的就是直接持他们的心咒啊，也就是说你直接呢你在持这个大悲咒的同时呢，你就直接呢成为啊这些诸佛菩萨的心子，心中之子 指的是心咒，所以呢它有这么大的加持力。不但如此呢，你持这个大悲神咒还有99亿恒河沙诸佛呢来跟你共同摸顶受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罪障能消除这么大的原因。但是必须是至诚恳切之心，除了不善不至诚，乃至于有少疑心，不能果遂。虽然不能果遂呢，不能当下灭重罪，但是呢也能够远远呢做你的菩提之因。所以他这里还说呢，如果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呢，必须要对十方师忏悔，那么求忏悔呢才能够除灭。但是我们现在呢不要说对十方师，乃至于现在呢我们要找20清净比丘尼、20清净比丘僧忏除呢都不容易，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很感谢，你要很感谢呢常住给你机会修福，免得呢你只损用常住之物。你还要很感谢呢大众有这个机会呢肯让你修福，所以你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起烦恼呢？那么如果呢我们亲损食用常住乃至于饮食财物要对十方僧忏谢的话呢，今天因为呢送这个大悲陀罗尼的原因呢，十方师即来为你做这个证明，让你一切的罪障悉皆消灭。那么这个十方师即来为你做证明呢，是什么样的十方师呢？当然就不是我们这。那么再来我们来看。所以他说啊，如果我们呢真的能够如理的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么十方师呢就能够为我们做证明，让我们一切罪障呢悉皆消灭啊。那么我记得呢在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法师，那个法师呢一个人呢在山上自修，是一个南众法师，他在山上自修呢，那么就有一个女众呢对他特别的护持。那么但是呢有一天呢突然间呢打雷，一打雷呢这个女众啊就害怕呢，这个男众法师就安慰他，这么一安慰呢就完蛋了，就破戒之后呢，这个法师呢非常的惭愧呢跟忏悔，那么他到处呢向这个僧众忏悔，可是他心中的这种痛苦呢一直没有办法舍离。后来呢碰到一个三国的圣人，三国圣人跟他讲啊，在大圣法中，唯有大圣法当中呢有这个无相忏法，你必须忏悔呢忏到十方诸佛呢现前给你摸顶，等你今生的罪孽。那么他真的呢就用3年的时间呢下去专心忏悔，忏到什么程度呢？忏到七孔流血啊，眼睛也流血，鼻子也流血，口也流血，耳朵都流血。忏到七孔流血的时候呢，本师释迦牟尼佛真的现身给他说啊，你这一次所造的恶业已经灭尽啊，但是呢，但是什么？因果不灭。你所造的因果呢，你还必须呢，将来啊预言的时候你还得愁偿啊。那么破戒的这个罪呢是灭了，为什么是灭了呢？因为忏到七孔流血就等于大死一番啊。所以说呢以前那个祖师啊，我不知道啊，可能以前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呢还没有流通到他那里，他没有看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学习到这一部经典，乃至这个受持的法门，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很珍惜这个难得的那种吉祥的因缘。再来来看，乃至于呢一切十恶五逆啊，十恶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杀盗淫，那再来呢口是恶， 再来呢贪嗔痴啊，乃至于五逆呢，就是杀父杀母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等好五逆，乃至于谤人谤法，或者是破斋破戒，或者是呢你毁破塔寺，乃至于你盗生其物，或者是呢污净犯恨，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啊修行的这种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像这样子呢一切呢的恶业重罪，都能够因为呢你今天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关系呢悉皆灭尽。唯除一事，除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对这个咒起这个怀疑之心，那么如果你起这个怀疑之心呢，乃至小罪呢轻很轻微的业也没有办法灭，何况重罪。那么当我们学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啊你学一切世间的咒术真的都不如大悲咒，你学一切啊那些世间的一些啊零零碎碎的那些小法啦啊那些因缘呢，不如啊你真的好好的把这个大悲神咒呢把它背起来啊。那么现在呢我教你们一个月轮观法，这个是呢你们如果、自己有在静坐或者是你们念佛的时候啊，月轮观法怎么观呢，你们坐下来的时候啊，你们有没有学过那个安雅哄，安雅哄知不知道，安雅哄啊，等一下叫他们写给你们，安雅哄呢叫做三字总持法门啊，安呢我一般我都念旺啊，旺雅哄，旺呢是在你的眉间，眉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安字好是安，那么这个安字呢就是啊东方阿却佛的心，直接就是东方阿却佛的心，牙呢在哪里，在喉轮，这个地方叫喉轮好，牙呢是直接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后呢在我们的心轮，心这个地方呢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譬如遮那佛报身的心啊，所以一般呢我们光这里，观这里是青光，观这里是白光，观这里呢叫做不对等一下，观这里是红光啊，喉轮这里是红光，那么心脏这里是白光，那么平常呢如果你们在念大悲神咒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们念阿弥陀佛呢一样可以用这个法门，就是呢你先静下来，先呢深呼吸，必须深呼吸，那深呼吸呢你们可以用这个呼吸念佛法门，呼吸念佛法门呢在你们呢行住坐卧都可以用，包括你们惊醒的时候怎么样呼吸念佛法门呢，譬如说你们在惊醒啊，你们在走路的时候右脚抬起来的时候，心中就自然而涌起阿弥陀佛的阿弥，左脚抬起来的时候就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可是如果呢你们是在静坐的时候啊，有时候是在静坐的时候吸进去就是阿弥两个字，慢慢吐出来的时候是陀佛，其实呢这个是佛陀啊最早所说的禅定法门，什么法门呢啊，数息法，只不过是我把数息法变成阿弥陀佛而已，这样明白吗，好，吸进去包括你们要睡觉躺下去都可以吸进去阿弥，吐出来陀佛，吸进去阿弥，吐出来陀佛，那么如果你们呢要修学这个大悲咒啊，大悲咒的时候你们呢就在静坐，坐着最好是坐着诵，以前呢我的师父呢，我师父都要求我们呢坐着的时候要双盘，可是啊后来呢我从那个大爱道经里面看到呢啊，佛陀呢告诫我们女众双盘呢比较不容易，乃至于呢不是很圆满，所以后来呢我就没有用双盘，双盘呢就是你坐下来呢先 深呼吸，必须深呼吸七次，好，先念佛之后，然后就从这里开始，先从安牙哄，好，也是呢三次，三次是护身，再来呢就开始拿摩哈拿吞拿的，就是绕着从右绕绕着整个身体呢，就转这个月轮，这个叫月轮观法。不过这月轮观法呢，本来呢一般都用到哪了？用到那个准提咒的持法。不过呢，因为我更不喜欢持准提咒，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用在大悲咒的用法。我常常啊有一些咒啊我是很少持，但是呢不是完全没有持，所以你们就这样子啊做起来，南摩汉那坦那德那亚耶，南摩阿利耶，婆罗揭谛是般那耶，菩提萨埵婆耶，就绕着呢差不多一遍呢，念起来也是差不多绕着你的身圈七圈。好，绕完第一遍绕完的时候呢，你就静坐下来观，就要这时候要学观，从你心中呢就放白光，这个是什么呢？这是释迦如来的月爱三昧，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月爱三昧，那个白光呢就充满了你在大悲咒里面所结的这个戒，我们叫月轮观法，有听懂吗？有问题吗？我给你们机会问哦，有问题吗？没有。好，这个月轮观法呢不但用于大悲咒，有些时候啊我说过我比较不念大悲咒，我念唵嘛呢叭咪吽，好，唵嘛呢叭咪吽也一样。好，就是如果你没有用月轮观法的时候呢，好，就观五轮法。什么叫五轮呢？唵嘛呢叭咪吽，就是用我们的五个轮，好，脚边这边是五个轮，这样子观法。好，那么平常呢在静坐的时候，好，你们呢，我告诉你们这个方法，月轮观法是啊，就是一种结界，就是结这个啊，这个龙天护法之戒，那么让一些呢不善之物啊，不能在你们禅定的时候进来，好，或者是呢，我今天呢都不隐藏，好，我从来也不会隐藏，再教你们一个观法，就是啊阿弥陀佛四字观法。不过如果你们呢比较少观这些呢，我建议你们今生尽此一生把阿弥陀佛四个字观得清清楚楚，印在你们身中，好，清清楚楚，不要观佛像，不要观光，不要观莲花，因为那些你们容易起妄想，就观阿弥陀佛四个字，从这里开始观起，我这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自于啊，为什么我的舌头这么能讲话？我还告诉你一个秘诀，因为我静坐下来的时候，我舌头就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我就从这里啊，好好，好，舌头伸下去的时候呢，喉咙这里还阿弥陀佛，然后呢，我在观啊，有时候我静坐的时候，我静坐下来，我什么都不想，我就观四字。观四字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到你们要往生的时候不用人家助念，你眼睛一闭，阿弥陀佛就充满了虚空，不需要人家助念的，这个叫虚空藏观法啊。那么你们仔细听，有问题啊，这方面如果你们修行方面有问题的话，我是很乐意回答。如果你们一天到晚问一些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哎，你们拿回去自己解决。再来，我们来看，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呢又说啊，复白佛言：“世尊，若诸天人啊，如果有天人呢，诵持啊大悲心咒者，能够得到十五种的。”不受十五种的饿死。我告诉你们呢，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你们看了、啊、你们看我这道眉毛， 你们都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充满了侠义精神，我还曾经呢啊去打了一把剑，背在身上，蛮像侠客的啊。那么那时候呢啊，我也常常啊就是因为啊很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那么它里面就讲啊大不了一命陪你嘛，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不对？我告诉你们，后来我知道这个叫邪见啊。什么叫邪见？这个就是邪见。为什么这个叫邪见呢？因为啊，谁知道你现在被人家砍死了，下一辈子还能不能当人呐？你砍死那刹那非常痛苦的时候，恨得不得了，恨了半死，你怎么还有机会去想起你还要做人呢？好，我后来啊出家之后，我发觉以前很多的想法都是错误。以前我认为啊，哎呀，我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那么我是一个哎呀，这到处都可以走的人。后来我发觉不可以，我怕恨死。出家之后我最怕什么？最怕恨死，因为恨死啊会失了正念。好，那么所以呢，其实啊我告诉你们，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全世界的梅花都一样，在12月份开，不是别人家的梅花比较漂亮。你们呢如果啊学一学啊，还真该啊回去自己的常住，或者是呢啊在自己的地方啊，不但呢利益人而已，还要有那个心量呢能够利益到六道的众生。那么最好呢不要四处乱跑。我并不是说啊在你们住的地方就不会有横死，像我们那里呢，有一天呢一个老人家，他想说啊我可以活到80岁啊，结果坐在他们家门口晒太阳的时候，一辆卡车撞进来，正好给他碾到轮子下，哈、啊，55岁就翘辫子了，不用等到80岁、啊。所以说呢，啊，我不是说在一个地方就不会横死，但是呢，几率呢比跑来跑去少了很多，对不对？那加上呢，如果你很用功的话，啊，就像啊以前有一个老菩萨。那个老菩萨呢专受持观世音菩萨，他不认识字，他念观世音菩萨呢，他念观世音菩萨念到什么程度啊，念到他念他那个住的房子四周围都现观世音菩萨像。好，那么那时候啊他在他们老家那里念观世音菩萨呢，刚好有那个贼啊，啊就是那个起那个盗贼，那个盗贼呢去进去他们村庄里面要抢劫他们，所有左邻右舍全部被抢，只有呢那个盗贼居然看不到他家，他家就在一排房子呢其中的一间，可是盗贼居然看不到。你们看啊，他念观世音菩萨念到这种程度，当然呢他用这种啊这种用功的方法呢，他也可以躲过这些横死。所以呢这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就说啊，世尊啊，如果有这个人跟天啊能够诵持啊大悲心咒，那么能够啊得15种善生啊，不受15种恶死。什么叫恶死呢？第一个呢就是不令其饥饿困苦死啊。那么就是呢你诵大悲神咒的人啊，啊我告诉你们怎么样能够不饥饿困苦死啊？那当然就是啊，找到水自己念大悲咒水喝咯。你们还求什么啊？当然也有可能啊，曾经哦有一个啊居士，那个居士呢，他也是啊念观音菩萨，念，那时候刚好呢旱灾，每一家都很穷，念到呢他实在啊饿得不得了啊，很痛苦啊。那么我不知道他可能没有学大悲咒水，不过旱灾哦，你要找大悲咒水我看也很难，只好啊用你的大悲口水。那么他念到很辛苦的时候，那天啊真的快要痛苦死了，就爬在地上， 就用爬的，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结果爬爬爬呢，爬到他们家后院的地方呢，突然间那个地就瘫下去，瘫下去之后呢，他想说哇，这下真的要死了，准死了。嘿，张开眼睛向四周围一看，原来呢是他的祖先啊，以前怕强盗抢呢，就埋了一些那个粮食在那里面，有那个番薯啊、玉米干啊什么的，一大堆呢，一个仓库的粮食啊。好不容易呢，原来他念观世音菩萨，真的啊，给他东西吃而不饿死。但是呢，我上次有讲过，一个老婆婆啊，身上有三本那个念佛图的，有没有？你们可能没听到啊。我讲过啊，在杭州呢，有一次也是大旱灾，那么旱灾呢，一天都要死1000多人。那么那时候杭州的太守呢，啊，看到1000多人呢，来不及埋了，就赶快呢，在那什么塔，那里杭州那里，你们有没有杭州来的人？啊？六合塔，应该不是六合塔，它是那个白娘娘的那个什么塔？啊，对对对，它莲峰塔是靠近那个西湖那个地方嘛。他们呢在那里在挖了一个很大的洞，每一天呢都丢一堆死人下去，很大一堆，那个洞很大。那么经过呢半个月之后啊，这个那些在抬死人那些人啊就跑来了，跟那个当官的人讲说，很奇怪啊，我们每天呢都丢这么多的尸体下去，可是呢每天呢第一个看到的呢就是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明明记得昨天已经埋到很下面去了，怎么搞得今天看到她又在上面，那每天呢都看她浮在最上面，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个老太太可能有一点奇怪啊。那么那个当官的就说，那你就把那个老太太呢抬上来我看看，就把那个老太太就抬上来，不过她也是饿死的，他已经死了，他是第一批呢被丢下去洞里面的其中一个。可是经过15天呢，那个洞里面呢已经埋了好几千具乃至可能上万具的尸体。那么他每天呢都浮到最上面来。那么那个当官的呢就把这个老太婆全身搜了一遍，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有三本念佛图。三本念佛图啊，你们知不知道念佛图？你们不知道念佛图哦，知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看过？可是哎，我想你们这里广化寺有的，对对对，啊，广化寺那里有。你们如果啊要寿纸的话，可以写信去跟广化寺要一个黄色的簿子，啊，小小的。那你念满那个整个圈圈呢，就是一丈。好，它这里面呢就三本这个念佛图，那么再翻呢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这个当官呢就觉得很奇怪，他心里想，哇，包拯这个人说不定是圣人哦，因为呢其他的丢到那个洞里面的尸体都已经腐烂了，乃至于前几天都腐烂了，他已经丢了15天他还不腐烂。所以呢那个当官呢就好不容易去找了几片那个薄的木材给他钉一钉，就当棺材，然后呢就给他火化，当那个火一点下去的时候，就嘣一声呢，一道红光冲起来，整个空中就充满了佛像，全部充满了佛菩萨，每一个手都伸长长，然后那个老婆婆呢就跪在阿弥陀佛面前，阿弥陀佛亲自给他一朵大莲花，然后他就这样子呢，整虚空的佛菩萨呢给他迎接去了，就在杭州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啊在那个南京啊金陵科经处，金陵科经处，对啊，我没念错啊，在那个地方呢有更明确的记载。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呢念大悲咒的好处呢，就是不畏家境 丈夫死，啊，就是呢你虽然啊，啊被可能啊被人家用那个枷锁绑着，但是呢啊你不会呢被人家那个杖打你而死，啊，这个呢有很多例子啊，曾经有一个居士啊被人家诬陷关进那个监狱里面，他就是拼命的念大悲咒，念到那个枷锁啊自动掉下来，掉下来呢那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啊，连那个狱卒都不相信，那么就给他戴上，可是戴上的时候呢却发觉他掉下来齁，根本那个钥匙孔都没有打开，是整副就这样掉下来，他们不相信呢给他打开又给他装上去，装上去之后他又念大悲咒念念念念念，他又掉下来，连续掉了三天呢啊，那个当官呢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嘴巴一直在念什么，他说我就念大悲咒啊，他说什么是大悲咒，他就念给他听，然后他说我妈妈吃素了20年怎么都不知道有这个，因为什么你这个他这个整个哈，你们都看过那个枷锁对不对，那个东西哈根本就没有打开，是整副好好的就掉下来，整副好好要掉下来，很显然就必须他没有手才能掉下来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掉下来的，好，所以他说啊，如果你念这个啊大悲咒呢啊就不被啊加进藏处死。那么我还记得有一个法师啊，有一天呢他自己呢在他房间里面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欢喜，那一直念阿弥陀佛，那突然间呢就听到大殿里面呢这敲磬的声音，那就是大众要集中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走出他的房间就去大殿就集中，等那里呢大殿的法事完了之后呢，他要回去房间里面回不去了，那房间是内锁的，没有打开也没有拿钥匙出来，他一直在想那我刚刚是怎么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出来的这个啊就是啊念佛啊或者是持咒呢都与三昧相应，好，而这些呢都是真实啊真实有人的啊，不是呢我跟你们讲故事，如果哪一天呢、啊、哎呀你们能够念到这种程度啊，哎呀你们就可以坐莲花运如意足来看我了，再来他说啊，第三呢不横死的原因就是不为冤家仇对死啊，就是呢如果、啊、你碰到那个冤家，就好像我在讲那个老菩萨一样，他念观音菩萨呢念到了那些冤家呢居然看不到他就找不到他，那么我以前呢碰过一个老兵啊，那个是一个就我们那里的老兵，那么经过很多的战争，他有一次啊他也是专念大悲咒啊，他身上呢随时随地放一张啊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小像，那有一次呢啊他自己说啊他经历过很多的生死啊，那一次呢刚好整个战役呢他们那一团的人全军覆没，那么他呢被刺伤了，然后昏倒在地上，昏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上面呢还叠了4个尸体。那么最后那个敌人呢、啊、过境的时候，用那个刺刀啊，好像是跟日本战争的时候，那个刺刀呢一刺下去，因为他要确定那些人是不是都死。结果那个刺刀刺下去呢，正好到第4个人的那个肚皮那里，就停在那里。那么他在第5个就躺在最下面，结果没有被刺死。后来啊等那些敌人都过去之后呢，他爬起来一看，遍地都是尸体，那么他看到他前面呢那几个尸体呢整个肚子都穿了一个洞啊，他都吓坏了、啊、后来呢他就沿路呢一直念那个大悲咒啊，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啊半空中就出现一个小灯，就引他呢走离开啊那个敌人的战营里面，后来呢他就到我们那边去了啊。那么经过很多次了，在战争当中他说啊，我今天呢、啊、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没有学这个大悲神咒呢，那我不知道死了几次了，那是一个老兵啊他亲自告诉我啊。那么 再来呢啊，他就说啊，如果你念大悲神咒啊，不为君正相杀死啊，这个我们就讲到了，乃至于呢不被这个虎狼恶兽所残害死亡。你们要知道啊，当你们在念大悲咒的时候，这些动物啊，乃至于老虎啊、狼这些恶兽啊，看到你们呢会自己蹲伏在你们的前面，乃至于有时候他们会希望呢啊给你们引路，走向那个灾，走离开那个灾难之处，或者是有时候呢他们呢还希望你给他摸摸头，给他们皈依啊。这讲到啊，我师公，我一个师公，我很多师父啊，只要啊有一言呢、啊、对我们有利益，都是我们的师父，对不对？就是啊，一个其中一个师父的师父啦，那当然我就叫师公。你知道哈、哦，我们那个师父呢，师公啊，他也是专持大悲咒，那么念观音菩萨。他曾经在敲钟的时候啊，你们都看过那个弥勒佛，你们这里那个弥勒佛啊，不是都是瓷器的吗？上面爬了五个小孩子，有没有？他曾经敲钟啊，他在敲钟的时候，他不是念那个地藏菩萨弥勒真言，他是念那个大悲咒。他敲钟，有时候他一天呢可以敲四五个小时的钟，每天就去敲，念一句大悲咒，一句就一敲。他念到呢，那个弥勒菩萨上面那四五个小孩子的爬到他的钟上啊，去跟他玩。那么我那个师公啊，他有一次呢，我们跟我们几个师兄弟呢，出去乡下，去乡下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他还没进那个乡村里面的时候啊，因为呢，那里有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很护持，在早期的时候很护持他老人家，他要去，那个居士生病了，希望呢能够见一见这个师父。所以他就跟我们几个小师兄弟呢就去的时候还没有进去那个乡村哦，就看到啊两排的动物，那个动物啊有牛啊有鹅啊鸭啊鸡啊，全部排整齐排两排，就在那边等。那我师公走过去就皈佛皈法皈真皈佛皈法皈真就一直皈进去。那动物排到什么地方？排到那个居士哈，以前那个旧房子都是三合院嘛，排到那个居士家门口，就停在那里，好像两列军队这样。好，那么我那师公进去里面哈，跟那个居士啊就谈一谈之后，那些小动物，那些一大群动物啊，就跑进去那个广场里面哈，就一排一排一排坐着，就蹲在那里看。那我们呢都觉得很好玩啊，当我们又出来的时候，连那个鹅哦都抬这样，然后呢我在那边哦，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一群，哇，我说哇，刚刚皈依不够吗？你知道哦，他们去找了更多他们亲戚朋友，整个广场里面都围满了动物。我想等一下惨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出去啊，就都是这些，他们又很乖啊，在那里面都不大便。等我师公一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哎，马上全部站起来退成两边，好像你们在排班一样。然后我师公又皈佛皈法皈真南无观世音菩萨皈佛，一边走出来，然后他们就两排这样送出村头去。这是我看到啊，我那个师公啊让我最感动的一次。不过我只有看过一次，但是听说很多次呢，他下乡的时候，很多动物呢都会停在那个路边呢，等着他去跟他们摸头皈依。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也很惭愧啊，那么有这么机会呢，碰到那么多的善知识，可是呢，晃来晃去呢，一晃十多年，我晃到你们这里，你们也没看到半只小动物来扑在我面前。还有啊，我们那里啊，还有一间寺庙，那间寺庙里面呢，有那个放生鱼啊，这么粗，那个放生鱼，其他外面的人去啊，他都不会出来，可是你只要跟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嘟嘟嘟嘟嘟嘟，哎，就
跑出来，嘴巴脏脏的，在那边张口。好，那你如果叫其他都没有用，这个是他们的暗号。好，只要你南无阿弥陀佛，全部嘟嘟嘟嘟嘟，整个鱼池里面全部就是那个鱼头都跑出来。好，那么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不是诸佛如来呢不慈悲，倒是我们自己本身呢真的是知见太多了，不能够信受啊诸佛如来的那种真实欲。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看啊，他说六者，如果呢你诵持这个大悲神咒呢，那么你就不被这个毒蛇顽蝎所重视。好，那么讲到这个呢，好，我就记得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女众居士呢，在半夜当中睡觉，就觉得啊突然间一阵呢崭新的痛苦，那么她赶快起来呢叫她先生起来开灯一看，一只啊这么长的蜈蚣把她咬了一口，所以呢一下子她整个手臂都黑掉了。他那先生就赶快把那个蜈蚣啊抓起来钉到墙壁上。那么那个居士呢是一个修专门也是修持大悲咒，他赶快呢自己念七遍的大悲咒，用那个毛巾呢敷湿，就放在这个地方，好，整个手臂就放那个大悲神咒的那个咒水。那经过呢大概六个小时之后啊，这个红肿啊就全部退去，好，也没有去看医生。那我自己呢啊比较有经验的呢，因为在921大地震的那一段时间呢，我们那里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来了很多那个毒蜂啊，蜂很多。那么有一次呢，我不小心呢那个蜂啊就把那个毒汁呢就撒到我的眼睛里面，整个眼睛呢就红肿那痛，那我就赶快用那个大悲咒水一敷啊，它那个红肿呢大概20分钟之后就退去了，它是一种热毒。还有啊不止如此啊，如果啊你们呢常常啊持大悲咒的话，你们会发觉真的很多不可思议。像我一个师兄啊，他呢也是专持大悲咒，他以前呢他们家有很多啊，他住的地方有很多的蚊子啊，跟那个苍蝇啊好多啊，整个房子里面都是蚊子跟苍蝇，他就念大悲咒水洒净，拜托拜托你们都出去这个界外，拜托拜托啊，拜托了一个礼拜，苍蝇跟蚊子全部自己搬家都出去。好，那我还有经验就是啊，我也是念那个大悲咒水，我很懒啊都念一遍而已，那么很多那个蚂蚁窝啊，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嘛，那蚂蚁都会到我们那个床上去做窝啊，我就用一遍那个大悲咒水给它洒进，拜托归佛归法归真，归佛归法归真，拜托拜托搬家拜托，哎，半个小时搬到干净。好，下次你们可以试试看，不一定要用杀生的方法。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在种菜的时候啊，我也请我们那边的助种呢能够啊念大悲咒水下去洒。好，乃至于呢以前我们那个广化老和尚啊，他那个菜啊种得很漂亮，一夜之间好多虫，那广化老和尚呢就自己啊念49遍的大悲咒，一颗一颗去浇，明天呢那些虫全部搬家，都不用杀生。那么也许呢你们会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个广化老和尚啊是去年还是前年才圆寂，在我们那里呢是第一位呢把这个戒律呢真正弘扬开来的那位老和尚。他去世的时候啊，那么放着啊就这样坐着去世。去世的时候啊一个礼拜呢，他的胡须还继续长长，头发还继续长长，那么给他火化之后呢，火化呢就得了10000多颗舍利子，可能现在还在长。广化老和尚也是专持观音菩萨跟大悲咒。那么再来啊，我们再讲七者啊，不畏水火啊，焚飘死啊。哎呀，那么讲到不畏水火焚飘死呢啊， 在我们那里呢就讲到有一个居士啊，那个是在我们呢发生那个八七水灾，八七水灾离现在大概有30年左右啊。八七水灾呢那次啊所淹没的房屋呢有几千间啊，差不多是像你们这边灾害这么大。那么那次呢就有一个女众啊，那个女众他们家呢养了18只猪，好，18只猪这么大的猪，那么还有呢一大堆的鹅跟鸭，还有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的公公跟婆婆。他们住的地方呢是在桥下，会淹水的地方啊是在桥下，然后呢他的房子又是草房盖的。那么那一次大雪灾的时候呢，他一面很紧张啊，一面念大悲咒，那有时候呢就念观世音菩萨，就把那18只大猪呢全部赶上他们的屋顶，还有他们一家子，还有一堆的那个鸡跟鸭全部就在那边。正紧张的时候啊，那个水淹到什么程度，水淹到啊那个楼房的2层楼，连那个水泥做的房子全部流走。可是呢等那个大水退之后啊，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受伤，连那18只猪，最好笑的是18只猪会爬楼梯会爬楼梯，我都很难想象他怎么能爬上去，那些猪反正就爬上去了。然后呢等那个水都退之后呢，那个猪又一只一只的爬楼梯下来。好，那下来之后他们看看他们房子的四周围呢，居然呢从啊上游的地方流来好多好多的木材呢，就帮他们围了一个围栏，围了一个围栏。所以他们的家的房子呢是在那一次呢最不可思议啊，经过很多报纸所报道的一个草房子居然没有被流失。然后呢也因为那一次呢他发了一笔小财啊，因为很多人呢一些东西呢都流到他那个天然的围栏里面啊，他就捡了好多东西，还有好多食物，因为流了很多的那个番薯啊，很多的蔬菜啊，很多的东西。好，他那一次就发了一个小财，那么也借那一次机会呢就离开了那个西里下。那个女孩子啊本来是很不孝的啊，很不孝，因为她先生去当兵的时候呢她做了一些坏事啊，被关到监狱里面。那刚好那时候我们那里呢有一些法师会去监狱里面弘法，她听到啊就起惭愧心，那么就学习这个大悲咒跟观音法门。那回去之后呢就变得很孝顺她的父母亲，对公婆也很好，好，那么也很虔诚的念这个大悲咒跟观世音菩萨，所以呢就躲过了那一次啊八七水灾。那次水灾好大啊，你们现在都不知道，可是你们也不知道，在我们那里啊老一辈的人讲到那一次的水灾啊都色变啊，连那个像你们这种房子啊全部流走啊，你们就知道那个水有多大。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啊，第八呢就是不为毒药啊所重视啊。那么不为毒药所重视呢，这要讲到以前呢有一个法师啊，啊他是专持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因为呢啊他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呢曾经结过愿，后来呢在他出家之后啊有一次呢啊，那么就有他以前的冤家呢就来找他，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呢就把他那个毒药放到他的茶水里面，那么他也不知道就给他喝了，喝了之后呢他一样继续念那观世音菩萨。后来他觉得肚子好痛啊，就跑去上茅厕，他跑去上厕所呢他来不及了，就随便地上乱蹲了就上厕所，因为他觉得肚子痛，一蹲下去呢他一大便下去啊，他那个大便呢融到那个土里面呢居然把那个石头给裂开，你们看那个毒有多毒。就他排泄完了之后呢诶回去呢喝一喝其他茶水居然就好了，没有被毒死。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是啊他第一个不宜，第二个怎么样，不是坏事，对不对？ 啊，你们我不知道啊，我每一个我都可以给你们找一个公案出来，但是你们我不知道啊，那要问你们自己。再来呢，就是不被蛊毒所害啊。那么讲到这个不被蛊毒所害呢，就要讲我自己啊。你知道啊，其实东奔西跑啊，真的我后来啊，已经啊，真的疲累了，我觉得真的是很累了。有些时候啊，我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想，我再这么讲经下去，真的有用吗？这些世间人真的学吗？好，他们让我觉得很疲劳。你们知道，我出去的地方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很危险的啊。有一次呢，大概是在也是差不多10年有了。那一次呢，啊，我跟我的师父啊出去讲经，那么那个人啊会用这个蛊毒，会用这个蛊术啊。他那蛊呢是没有色声香味触的，没有色声味道都没有。他无意中放到你身上的时候呢，那是一次呢，那一次我去的时候，我自己啊比较大意，把我的袈裟呢放在桌上忘了收。忘了收呢，后来呢，当我在拿到这件袈裟把它劈开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我觉得说，哎，好像哪里不对劲呢、啊、当我一展开的时候，我觉得不对劲，差不多20分钟后，身上就全部发痒，起一粒一粒的红疹。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了，那我就觉得说，哎，哪里不对劲了，我呼吸很不舒服。好，我就赶快起来了，自己就念了3遍的大悲咒，那次比较老实，念了3遍大悲咒呢，赶快用那个毛巾啊全部沾湿，全身就一直擦，擦呢擦了一个晚上，都一直擦大悲咒水啊。可是呢已经太慢了，那个毒有进去了，那个毒啊总共跟了我大概有6年，但是呢它不发得很厉害，至少呢差不多有70%左右被我擦掉了，可是30%有进去，因为是吸进去了，吸进去了，在每一年的夏天它都要发一次，它发起来的时候就是长那个红疹，然后破的时候呢，那个脓一破沾到下面的地方又开始长，就是有些时候呢全身热到吼就像在地狱一样，然后有些时候啊眼睛都看不到。所以大概啊在4、5年以前，那已经是4、5年以前的事情，我夏天呢不太敢出门啊。为什么不敢出门呢？因为一热我的眼睛都看不到，更不用讲说啊骑车或者开车眼睛都看不到。好，后来有一次呢，我自己知道啊那是在什么地方种的，所以有一次啊我有一个因缘呢又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我是打妄想了，好，但是没想到啊居然呢瞎猫碰到死耗子。那天我回去到那里，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我突然间想起，哎，我何不啊念一遍大悲咒水然后试试看。我就又念了一遍大悲咒水呢，一声声开始唱，哎呀，回到老家了，你们该回去了吧，受够了、啊、该回去了、啊、回家吧。然后呢就全身擦过一次，哎，他们真的回老家了。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到现在4、5年没有再犯过。这倒挺有意思的啊。那么讲这个呢，你们在这里我想是不容易碰到，因为我碰到的呢是一些不善的众生啊。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子出门啊，其实啊我从来啊不怀恶意对众生，我从来不怀恶意，可是有一些众生呢他们的心态很奇怪，他要跟你比斗，那你就没有办法，这是案件，很难防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能做到这里来啊这么容易啊，很多次的生死交关呢、啊、如果真的不是啊阿弥陀佛以及观世音菩萨，哎呀，我的骨头啊可以拿来啊让你们敲木鱼了。为狂乱思念死啊，我在考虑要不要再跟你们继续讲比喻。第10个呢，不为狂乱思念死呢啊，这个就要讲到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女众、啊、那个女众呢不知道是被人下什么符咒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她就是发疯了， 整天呢不穿衣服就跑到我们那一个乡镇的火车站，每次去呢头上就插一朵花，这个疯疯癫癫的总共疯了四年。疯了四年，有一天呢有一个师父从那边过，看到他呢觉得很可怜，冬天也不知道冷，夏天也不知道热，好，那么那师父就跟他讲，来，我这个跟你结缘，好，这个东西呢一面它一面是印那个楞严咒，一个小小的小本子，一面是印大悲咒。那师父跟他讲，你要记得哦，上厕所的时候哦不能拿进厕所，好，那么他带上去的时候也不记得，反正那东西就带着，常常呢厕所他一天他不知道怎么搞，就是特别会上厕所，几乎那个车站里面有一间厕所是他专用的，他就带着就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好，那么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呢要进厕所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师父说这个哦不能带进厕所，所以他就拿起来给他挂在呢那个厕所的那个门把上，就挂在那里，他进去厕所出来之后就好了，就好了之后呢，那么那整个车站的人都认识他，好，都叫他肖阿珠啊，他名字叫阿珠，是那一代的人，他就骂他，你在那笑了，上面两个笑，你才发疯了，谁发疯，你不疯了，我他说我几时疯了，我好得很，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不疯了。为什么他能够不疯呢？因为他突然间起一念正念，那一念正念而已哦，师父说这个不能带进厕所，其实他带进带出带进带出已经不知道进出多少次了，但是他突然间的那一念这个不能带进厕所，就把他挂在那个门栏上，光对那那个恭敬心，他身上那个邪不能入了，这样你们明白吗？有些时候你们讲哦，我挂这个保平安，其实啊真正保平安是在于你要常保正念。那么再来，好，我们来看，他说啊，第十一呢就是不畏三束挨岸坠落死啊。那么如果你常念大悲神咒的人呢，那么你就啊不被这个啊这个，其实他这个不畏三束挨岸所坠落死的原因呢，就是啊这些三神树神会帮助你们，会救护你们。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不畏恶人厌媚死。好，那么恶人厌媚呢，这个也要讲到我自己。好，你要知道啊，第一个呢是因为啊我人长得很可爱，对不对啊，是不是很可爱啊，第二个呢是很庄严，又吃得少又能干又会办事，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当然我们到很多地方都很受欢迎，对不对啊，不过啊很受欢迎的话也有很多危机。我曾经呢碰到一个啊这个摩诃萨，那么他一直呢很希望啊我能够去做他的左右手，可是呢我就是不去。那么他曾经呢就用这个东西，就用这用一些啊一些符咒之法，要把我射去他们那里。他曾经啊夸大海口跟他徒弟讲说，这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一定会来。好死不死呢，那天我真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那徒弟就跟我讲，你看你终于逃不过我师父的手掌心。我一听，真的吗？他说真的啊。我说哦好吧，那我告假，我就走了，我人就走了之后，从此我再也不进到那里。因为那时候我会去的原因呢，是我一个师兄弟已经陷在那里面，我要把他带出来。好，那么那一次呢，我把我师兄弟带出来之后，我就没有再进去过那里。那么那一个人呢就加重了很多的符咒，可是呢再怎么样子我都没有去。好，当然呢在经过这些因缘之下呢，好，我这个色身呢也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过呢后来啊，好，从他那里逃出来的徒弟，已经从他那里逃出来，他的徒弟跑来跟我讲，他说
师父我觉得很奇怪，那么经过我师父手中的人呢，没有一个逃得过，为什么呢？你能不被摄受？我说很简单，你师父一定有告诉过你原因。我师父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其他什么都不会，我只会两个，当然最专的就是我会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有无量光无量寿，我的正气大过于你的那个菩萨，所以他不能摄受我。第二个，我偶尔想一想，我还念一念大悲咒，水全身洒净一下，所以他当然也伤不了我。就是我教你们的，我也念一念大悲咒，水全身洒净一下啊。有时候我在看自己快要感冒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先念个大悲咒，水全身洒净，然后呢回向啊，这一段时间如果我身口意有伤害的众生，因为我是无意的啊，因为还是愚痴的凡夫，请你们原谅我。通常呢很多众生都会对我起慈悲心而原谅我。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呢，还好呢，唉，很多的因缘之下，我到现在还没死，还勉强活着，真的是很勉强活着。再来我们来看，再来呢就是不为邪神恶鬼得辩子。讲到这个邪神恶鬼得辩子呢，就讲到我们一个师兄，有一天呢他就挂班到一个寺庙里面，那么有一个居士啊，那个是一个外道的居士，他一直呢很想控制这个这个他们里面的执事。那天呢刚好呢那个居士也很不幸，我那个师兄呢刚好呢就在大殿的旁边，很旁边，他这个人做事很隐秘的，他喜欢在最旁边的地方观察一切事情，然后在那边诵经，然后让人家都看不到他，他很自在。那天那个居士呢去到那个大殿里面看看看，看没有人，他就偷偷的就把一个东西啊就放进韦陀护法的下面的那个底座。那刚好呢我那个师兄呢经也送完了，再一看这个人在干什么那么他一看这个人偷偷摸摸的，他知道这个人一定不干好事，所以等他走出去的时候啊，他的师兄就去拿一把扫把，拿一把新扫把，就往韦陀护法那边的，从韦陀护法身上开始扫回你主人家去，回你主人家去，就一直扫，从韦陀护法身上扫扫扫扫，扫到韦陀护法的脚底下，然后扫到地上，然后就扫到门外去了，回到你家主人家去不要在这里这里不是你住的地方就这样子一边扫一边说。结果三天后那个主人就爬回来，要跟这个执事生求忏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礼拜后呢，他被自己所设的邪术呢弄死了。那个东西就扫扫扫，就扫回他家去了，因为我们那里不让他住就扫回家去了所以改次呢其实我想我那个师兄大概也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要弄死那个人，他没想到那个人的心这么坏，所放的东西这么厉害。